本期节目感谢 JustSoSo 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支持与洞察灵感。JustSoSo 研究院是 So APP 基于平台的用户为调研对象，展现年轻人新趋势的研究机构，发现年轻一代的新特征，挖掘 Z 世代的社交消费娱乐偏好。欢迎在本期节目 show notes 里查看更多 JustSoSo 的相关信息哦。
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得好看了不起的吃喝玩乐投资人默默。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我是充满了好奇心的投资人从佳。
哇，欢迎佳佳！徜徉都市生活，解读吃喝一口背后的商业秘密。这里是吃喝玩乐了不起，Urban Float。
今天有点特别，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这期播客。
对，然后为什么这次？这么短期又邀请佳佳来返场的，因为最近双十二刚刚结束了，对吧？我们上一次
万万没想到，是不是还有个三八和六幺八？那我差不多一年要来个四五趟，
就一定要常来。上次就说了要常来了，对吧？
没有没有，太常来以后我就没有那个神秘感和那个魅力了。
不不不不，大家现在就是呼唤你返场，所以我们就是要邀请你返场。
我觉得只有一两个人吧，
没有。对，然后为什么邀请佳佳来呢？是因为上一次其实我们聊了双十一这个选题嘛，对，然后我们聊到了一些就是我们今年自己观察到的，不管是自己身上还是市场上的一些消费趋势，然后非常有意思的，在双十一之后呢，其实我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有看到一些 callback 回我们上一期聊到内容的一些主题，比如最近在一个 JustSoSo 的双十一的报告里面，我就有看到说，今年很意外的是，实际上年轻人对于双十一的参与度还是蛮高的，只不过大家参与的方式有些变化，比如说今年可能大家会更关注线上和线下综合的体验型的消费，以及就是旅行产品。上次大家就说就
是
对，你上次说分享
体验型的消费，
是的，是的，就是买了一些旅行券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然后所以就今天我们赶紧就把大家又再请回返场，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已经年关将至，我们是时候再做一些预言家了，对吧？
哇塞，对我的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也是时候就是打一打自己的脸和别人的脸了、
啊、那倒也是。
所以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叫做万万没想到2023年的消费市场会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会站在这个时间点，第一是看一看今年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整体上的新趋势，然后第二呢也是看一看我们之前预判的有什么对的和不对的，有什么惊喜和有什么意外，对吧？然后也是站在这个年底，哎，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展望一下明年的市场。
哎，就是要被打脸的时候，
就大胆预言嘛，对吧？我们把话放在这里，那我们要不就直接切入主题吧。因为上一次我们双十一的时候已经聊过了一下双十一我们自己一些体感，那我想问问佳佳，就是今年我们就假设从全年来看的话，你自己的消费的关键词是什么？
能省则省。
你的关键词是拼多多是吧？
也不是，我感觉拼多多是去年和前年就开始用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对每个平台都有它适合的 SKU，会有这样子的心智，但是呢整体一年的 budget 我省了好多钱，因为我每个月都会收到那个花呗嘛，我就发现我的花呗的那个花呗数金额越来越在降低，
所以你的在支付宝的积分也越来越少，可收的能量也越来越少，是吧？
是的，我现在只能靠我的步数去收集我的能量。
哇，越来越健康。
对，
如果你按照消费占比上来看的话，你今年会有什么比较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吗？
我觉得我最大的开销确实还是双十一说的体验式的消费，然后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其实全家出行的旅游产品是我必须会囤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今年呢，像迪士尼啊，像海昌啊，因为我们在上海，其实这些乐园性的这个券我也囤，那他们那个客单价比较高，所以它会占到一个结构性比较大的比重，因为我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天天在外面玩的人，然后
但是你会选一些比如说精品型的精选型的这样的体验型的消费，就是说比较 selective 的，你可能就选择迪士尼或者海昌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有品牌的，
是的，
然后但是我通过一些比如说促销啊，然后或者一些电商大节的时候，我去用好的机制去购买一些我本身就确定性的一些需求。对，我自己今年的消费关键词我觉得应该叫精确吧。刚刚其实你说的是叫能省则省，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类似的部分是可能今年整体的体量上来说好像是买的少了，但是少而精，
就少而贵吗？
倒不见得是贵，可能它单价上是贵的，但是它总体的价格其实是下降的，就是比如说不需要的衣服就不买，然后但是可能要买的话还是要买比较适合自己比较好的。
你能分享一下你的精确大单品吗？
精确大单品啊，
因为我能省则省啊，其实很好理解，但是精确 就是它比较模糊，比如说你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怎么精确？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护肤，我之前可能会买一些国际的柜牌，跟你一样的习惯，因为我们可能就用久了，就觉得比较稳定嘛。那现在可能比如说在一些特定的，我随便说啊，比如说精华产品、眼霜产品，那如果我觉得国货有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实我就会买
选国货。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按照单一的功能点或者单一的步骤，然后或者单一的场景，然后我去选择匹配的。单一场景的话很好理解，比如说防晒。可能我就会做不同的防晒的区分。那我如果做户外运动，包括我的比如说脸部和身体上，那我可能身体上用的防晒就便宜大碗，对吧？然后功效足就好了。然后脸上可能会用的稍微贵一点也好，或者更精确一点。我自己的体感会是这样。所以从整体上来说的话，不管是分场景还是消费分层还是分型，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更精确了，所以说整体的消费实际上是更理性了。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感。那如果你看市场的话，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或者会觉得有什么今年关注到的一些新的方向吗？
对，我觉得户外整体今年还是持续 post COVID 的那个趋势。原本会觉得这个趋势可能没有这么长嘛，因为中国人其实之前是没有特别多的户外的运动的，它还不太像日本啊或者像欧美，其实户外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年的话我感觉户外这个 trend 还是在持续的，但是露营的风呢我感觉稍微低了一点，稍微少了一些。
我觉得是因为基础设施没有办法跟上，对吧？
啊，也有道理。对，因为其实你就算想露营，你会发现很多营地状态也不是这么的可靠，也不是这么的 ready。
而且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假设是要去一个就是相对来说环境很优美的地方去露营的话，那你势必要自驾。所以它其实又提出了很多附加的要求。一个是时间的要求，就是你至少要留个一天或者是两天， 对吧？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要有自己的这一整套装备，即使你可以租赁，但你可能还是要带很多其他你需要的东西，然后再去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就会对你的基础设施，就是不管是个人的还是说这个营地的，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所以大家就买冲锋衣啊。
就是说我享受这种露营的 feel， 但是我并不一定要真的去露营，是吧？
我那天在想，然后我们还跟同事们一起讨论，我们觉得可能冲锋衣的精髓是在于三合一，就是你其实是降低了价格，然后买了三个场景的衣服，然后就可以一直穿着。因为我们今年发现冲锋衣长得很好嘛，
对，
觉得默默肯定有感觉。
对，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它一方面是很户外，另外一方面它性价比还挺高的，那正好就把两个东西都契合在一起，大家就觉得说我披件外套到哪里都可以。
今年的确是我刚刚说的，为了去 take 这种不管是更健康也好，还是说更趋势型的这样的消费和生活方式，然后其实我们匹配它的一些消费也是在跟进的。你今年应该买运动或者是户外类型的东西的金额有在提高吧？
今年没有。哎，今年能省则省，
就是 callback 回
callback 就是过去的衣服都能穿啊。你像我今天上面穿的是那个 ankle roll， 下面是 maya， 这个都是两三年前买的，然后但是呢它的实穿率确实高，就是不一定是说我今年买的更多了，但我今年明显穿的更多了。就我觉得除非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其实平常穿一个运动裤啊，穿一个休闲的外套出门其实是很舒服的。
你说到这两个品牌也很神奇，今年其实他们很明显的也有在冒头，就是我在街上看到年轻人穿，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或者是在 social 上的一些传播，我都很明显感觉今年以他们为代表的一系列的国货的，特别是比如说户外，我们以前一直觉得，或者运动我们一直觉得应该是被海外品牌主导的，
耐克、阿迪达斯，
对对，然后包括可能什么 UA 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今年真的是这样一系列的品牌更多的被更年轻的人有在翻牌。对，
安踏 YYDS 啊，
对啊，安踏
把始祖鸟买了嘛。
对，所以你会觉得跟那个2022年时候的预期有啥不一样吗？
我觉得今年跟预期不一样的点是经济确实还是比较差的，身边的人的心态都放平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要节省开支，失业率也在增加。我作为父母以后我有明显的感觉，原本呢我还是会考虑国际幼儿园作为首选的，然后今年一过完我就觉得家门口的幼儿园800块一个月太香了。然后这个心态转变还是非常快的，因为教育其实是一个重决策的东西，它很难在 一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它不太像一个品牌嘛，对吧？然后它突然一下子人设就崩塌了，或者一下子不流行了，大家买新的很容易。教育这个概念通常都会持续比较久嘛。但今年我就一下子觉得，哎，特别自洽，因为原来我就一直在纠结啊，我是不是要送一个贵的啊、国际幼儿园啊，双语的，那我还得考察，对吧？我还得面试。那今年现在就觉得说，完全没有负担了，我就去读我门口这个很便宜的幼儿园就可以了。那这个就省下了非常多的钱。你想，一个月是从1万块钱到800块钱的区别，那中间就留下来了很多 buffer。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我们对于消费结构预判的一个变化，对吧？就实际上我们原先设想的或者原先计划的一个消费结构，然后它在今年每一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迁移和转变。比如说我可能就会把更多原来买衣服然后或者买护肤品等等的钱，然后我也会把它转变到体验型的消费上面去。
比如说什么样的体验性？
比如说就是我还是囤了房券，虽然我上次跟你说我很多券都是在过期之前我都用不掉、但我还是抱有这个要出去玩的预期、然后外加我虽然还没有那么会骑自行车，我也买了自行车，反而今年什么包包啊什么买的少了，然后但是其实这种类型的消费会有意识的去增加、
那都是体验型的消费吗？
对对对，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抓紧自己现在就是年还算年轻，然后以及健康的身体，然后就是可以去多多的去感受这一些，就是你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和需要一定的体力然后去感受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炫耀式的购买少了很多，悦己式的多了很多，就自己活得开心就好了。
对的，而且我今年很明显的感觉我以前的习惯就是我不管是去旅行啊，然后或者是去吃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我超喜欢拍照的。就我以前就是
你是真的爱拍照、
对对对，赶紧拍一下拍一下，对吧？留下这个美好的瞬间。但我今年就是也很懒得把手机拿出来，比如说看演唱会，我以前可能我真的会录大段的视频。然后今年就是在那边看他们蹦迪。
哎，你是看了谁的演唱会？
哦，我那天去看五月天，很好笑，就是前前后后的所有的年轻人他们都站起来，他们是从开始就一直站到结束
啊，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唯一的两个凹进去的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们两个要不要站起来，特别是唱那种比较嗨的歌的时候，对吧？我说要不我们也站起来，然后他跟我说算了算了，他说我们现在站起来等一会儿万一坐下更明显，他说不如我们就一直坐着吧然后我就真的从头坐到尾。对，然后但今年就很好笑，就后来我几个好朋友他们去看马思唯的演唱会嘛，然后他们就是说保安叔叔在旁边要求他们不允许站，他们说就是感觉只能用脚趾在那边蹦，就是地上已经要被抠出坑了，
妈呀
笑死了对，但今年真的大家就比如说像这种看演唱会啊看演出啊然后旅行啊之类的消费支出是有大大的增加，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算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是的，
我不知道佳佳你今年假如我们就说细分到体验式的消费，或者你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消费结构的变化这一点，然后有哪些是你自己觉得就是除了幼儿园以外 就大家比较有共识的、
它还真是一个体验式消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哪一些是比如说你是在平台上被种草的也好，或者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你的链路是种草然后再到拔草嘛，是跟我们之前看到这个是一样的吗？还是更多的来自比如说朋友的推荐呢？
我觉得一半一半，一半是来自于种草，小红书我还是会经常去翻的，然后但是你的心态里面会多的说哇，这不会不会是个广告，我得避一避它
而且含量过高
然后就会 check 一下，有时候你就看那些粉丝数很少啊或者点赞没有这么多的，你会觉得说哎，他的分享还是比较真诚的，那些的种草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你有时候找的一些东西它比较 niche， 所以你也很难通过其他的一些大众的渠道去了解它或者知道它真实的体验。剩下来的话呢，我觉得朋友推荐还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帮你去看到好的东西。这个就很简单，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你口红很好，那我直接会问莫伟，哎，你今天用的是什么口红，那我回去去买一支，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最短的路径然后又最可靠的路径，所以就差不多一半一半吧。
你有在这种 app 上面，因为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还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原来以为它是这个社交 app， 比如说像 Soul 这种的 app 上面，其实大家都会有广场，就是基于兴趣爱好然后基于一些比如说活动然后基于一些关键词的这样的一些社群或者群组，其实大家都有群。
对，
那你有去在群里面去看过这些信息或者在群里面被种草过什么东西吗？
我就是每次呢都努力了加了群，但是呢因为他的那个群实在是入口太不群了导致我 有时候都忘记这还有个群。
嗯
我觉得可能我一直没有花时间在这个群里面被种草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它的信息不够高效。然后我会看到很多对话其实没啥含金量啊，包括售后的有很多问题可能也在这个群里面解决嘛。那个的话就比较浪费时间，然后我有这个时间我就直接去搜一个关键词，它出来的东西就会更快，然后我就很快可以导向我要想买什么。因为我今年其实能省则省，以后我的闲逛就少了很多。
哦，你就不太会去点那个什么猜你喜欢了，对吧？你就说你不要猜，我不喜欢，咱们就是不转化。
咱们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直接搜，或者大体有一个品类的概念，然后就在品类里面看排行也可以。因为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又想尽量的减少一些开支的时候，其实种草的概率会降低，用闲逛少了，但是呢有可能那些种草的概率反而提升了。因为你知道自己要买什么的时候，别人一跟你说，哎，你说哦，那我马上买。
就是因为在这种你开口变小的情况下，实际上推荐变得更精准了。
是的，
对吗？我自己是，其实我前面加各种各样的，因为你买了之后他都会邀请你进群，然后或者是说你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其实会有一些所谓的兴趣小组，
对，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基于内容分享的这个兴趣社群，对吧？然后所以我就会发现，第一是的确像你说的群是非常参差的，平时其实不活跃，
是，
但是它里面就是但凡是 pop 出来的这些消息都是比较精确的，然后且有效的消息。像这种群的话，我就会隔
段时间
去看一
看，
对，然后我就会去批阅一下，就是有没有我需要的我有用的信息。然后有的群就是每天在闲扯，特别是一些可能就比如说它是某一个品牌的粉丝群啊什么，你就会发现它里面会有一些售后各种各样售后的问题会冒出来，然后每个人就会说，哎，我这个收到会有什么问题，我那个收到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基于比如说同一个兴趣爱好，然后或者是基于同一个方向的来说的话，因为我在很多的兴趣爱好上都是小白，就比如说那个我家的自行车群，大家都会讨论骑行线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哎，我们今天这样骑了之后我们可以去哪里弯一下，在哪里吃个饭，然后再怎么怎么样骑，或者大家会讨论比如说什么配速是怎么样的，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配件，然后因为我是小白嘛，就这些信息对我来说都是信息密度还蛮大的，我就会定期的去学习一下，哦，原来是这样的，哦，原来我跟他们的差距在这里。
那你这个是精准的，然后信息密度很高的，又需要一些知识门槛的细分群吗？
对，因为我的开口是说，首先他们都已经是比如说有比较好自行车，然后有比较好骑行习惯的，而且就是可能比如说居住的范围跟我隔的也没有太远的，因为它是基于某一个店铺展开的，
啊，有道理。
对，然后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他们讲的那些信息
比较精准的，
对，已经被筛，就像你说已经被筛选过很多了，然后对我来说就几乎全是有效信息，对，而且因为他们跟我是有知识的势能差的，
对，
就他们是我比我更高级的那个玩家，所以就是他们给我的信息对我来说几乎就全是有效的信息，对，所以我就我自己也会把我的群做一下分级。然后有的一些群，比如说那个交换周边的那种群，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是三立方的老板嘛，就是他们今年出了那个盲盒杯，就他的杯子是你拿到之后拆开你才知道什么颜色的，然后就有很多人想要集颜色去换杯子，所以他那个群里面就是每天，哎，我有个这个颜色，有没有人要跟我换，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那种我就可能就不太会看，除非是我自己想要换。
也加了好多群，哎，
对，因为基本他们邀请说要不要加群的时候，我就顺手是来都来，本着一个不错过的一个心态，我都会加。
他们打的就是你这群用户，
对，就是万一呢，对吗？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有效的信息呢？对，但我还是会 selective 的去点开看的啦。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比较失败的案例。
你是指种草以后被拔草的案例？
对，就是说你本来别人分享给你，然后或者你看到你觉得蛮好的，然后但是结果买下来发现不是很适合自己这样子。
你先说。
我先分享个案例，就我之前有关注一个博主吧，然后他是专门分享就是做包包的工艺的，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包包嘛，而且我这人我喜欢也不完全是基于品牌的喜欢，所以他就会讲比如说基于某一个 SKU， 他说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然后呢我就在他的推荐下和在群里面其他群友的安利下，我就买了一些国货的包包，然后你就会发现由于材质和工艺的差异以及绝对价格，因为价格其实也定死了它的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成本嘛，所以实际到手对我来说就不是很实用。就是我就买到了一个好看但是拎不了电脑的大包
啊， 这个很合理啊，
很合理对吧？然后
对，
然后因为它也没有很贵，然后所以你也不会退货，但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浪费的消费。后来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在他那里买过包包，但是我还是会一直关注，因为我会去看说比如说他分享了什么新的品牌，然后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理念是不错的，对，但就较少的会去真的拔草，或者是说拔草前我一定会看更多的人去分享这个包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才会去买。对，
今年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在抖音上面就莫名其妙刷到了很多珍珠的直播间，就是卖珍珠的饰品，
嗯，
然后呢它里面我觉得就是参差不齐，我也很难说是这个，因为它的种草拔草其实更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对它有个非常大的预期，然后它没有达到我想要的功能，更多说是冲动购买带来的拔草。就其实你会发现，
但你会退货吗？
我会，哎，我会退，但要看价格，因为有些还什么真多麻什么的挺贵的，然后我就收到以后嘛，你肯定也是冲动，然后一看，哎，也就这样，或者说平常也没有适用的场景，那我就会把它退掉。剩下的有些小的呢，其实也会放在家里，但核心还是使用频次没有这么高。嗯，那更多我觉得这个错误倒是每年都在犯嘛，无非就是说你一直被一些东西安利，然后一下子上头买了东西，然后你发现不太对，然后就退货。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倒是每年都有，但是今年确实少了很多，所以我刚刚确实想了一会儿，因为我今年我大概能知道我基本上买什么东西，所以冲动消费变少了。
所以你今年的确是开口更窄了。
是的是的，就是又 callback， 其实就是能省则省，开口窄了，然后精挑细选，不太会出错。
但我觉得你本身是符合现在的当下年轻人消费的一个趋势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很多调研报告有讲，就是现在年轻人第一是你会发现，从结论来看啊，就是大家比如说会有大概6-7成的人他会去选择国货，比如说他在购物的时候，然后可能比如说2-3成他说我根本不 care 这个牌子是什么地方的，我就是看这个产品本身，还有1成的人他可能会去选择国际大牌，对吧？我觉得这个最后如果我们落到本质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年轻人他更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
然后我在我要什么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不会说给到比如说一些大牌一些溢价，
嗯，
那我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比较的时候，因为 maybe 国货它就是做得更精确，其实就是它更知道比如说这个区域的，然后这个年龄层的，然后这个需求点的消费者，我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服务他们。然后所以结论来看的话，就是在拉平品牌的这一条认知的基础之上，的确就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质价比也好，或者是就是匹配度也好更高的国货品牌。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的确如果我们去看市场上这些创业项目的话，就是我现在自己，我不知道你啊，等会儿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年其实看很多品牌，我就会看说它的品牌定位也好，或者是说它的产品的出发点也好，是否站在中局。
嗯，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
嗯，
这个讲的有一点悬啊，
嗯，
就是说他有没有中局思维，嗯，就比如说他能不能预判这个市场最后的比如说分布，然后或者是说品牌的大概的成功的画像是什么。但我觉得是对消费者的预判，如果有个大概的方向的话，实际上你的品牌和你的产品就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偏向中局的一个思路了。
嗯
嗯嗯嗯嗯，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感吧。
懂你的意思，你今年就看能不能赚钱吧先。
笑死了。哎，对，
哎，
所以你觉得有什么新的消费机会吗？或者新的消费型的企业的投资机会吗？创业机会也行啊。
对，我觉得中国市场太大了，其实一直会有的。嗯，然后我觉得聪明的年轻人和聪明的中年人，卷王属性也很强。细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本质上还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其实围绕这些新型的生活方式，还是会有很多的新的品牌的机会的，就有可能它非常小众，
举个例子，
钓鱼什么的，钓鱼其实也还挺火，
兴趣消费，
对对对，它，但不一定是说它每个都能做很大，但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去抓住这个很明确的 trend， 然后做成一个很好的生意，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多的。那海外就更多了，因为今年其实整体海外还是不错的嘛，因为他们那边还是在通胀嘛，消费力都还可以，因为黑五整体是涨了7个点，国内现在是差不多2个点，所以海外的消费力是更旺盛的，但它可能也是个周期啊。
哎，你讲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比如说钓鱼这件事情，第一我们觉得它传统可能不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的 兴趣活动，对吧？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发现年轻人喜欢钓鱼这件事情是在小红书上看到他们在分享那个路亚饵、
嗯、对对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哪怕是这么细分的一个东西都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做，而且我一去做的、
嗯、
你从它的互动量来看其实并不低。
嗯，
嗯，然后后来再发现我身边的确是有很多年轻人在玩这个东西的，所以任意一个，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够大嘛，所以任意一个看起来小众的兴趣，它很有可能背后都蕴藏着比较大的消费的机会。
是的，
嗯，外加现在的年轻人又愿意去为自己的相对比较专注而长期的兴趣爱好支付比较大的消费金额。
我还刚想到一个，就是养小众宠物，然后给他们提供那些主粮啊、
哦、
然后一些保健品啊、
嗯、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机会。
你说的是异宠是吧？
就不是除了猫狗之外的其他的小众宠物。
嗯， 嗯，
因为那些花费很高、嗯、你平常买都买不到、
嗯、
然后呢又很多人是把他们当宝贝的、
嗯、
就是现在大家也不想生孩子嘛、嗯、那其实有个猫猫狗狗已经是自己的宝贝了。
我就经常在那个就是各种社交媒体上看那个大家去喂小动物的那个视频、
嗯、
看了很治
愈。治
愈，对，你就看到他们吃你就觉得啊好香啊，然后就感觉
那你应该养一只。哎，
我没有办法负起这个责任，其实我特别喜欢狗狗、
哦、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经常出差、
啊、对， 对对对、哎，你应该去骑行群里面找狗友。
骑行群里，哎，真的，很多骑行的人都带狗，而且他们都会买一个筐。
对啊，
而且因为你看我在那个搜的那个广场里面去看嘛，因为很多人他会加不同的 hashtag， 比如说 hashtag 骑行，然后 hashtag 狗狗。如果我同时去搜骑行加狗狗的话，就有很多人在上面去分享自己，比如说同时晒了狗狗，然后还有车，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带狗狗出去玩的一些照片，然后有的还会加一个定位。所以你就多重的这个兴趣爱好的叠加之下，其实你就比较容易去找到自己的那些同好。
而且他们可能会 balance 生活跟工作吧。我是觉得那群人里面能找到你能跟他一起去供养一个小狗的人、
嗯、
因为我们工作的那些生活的伙伴其实就跟我们都差不多嘛。
嗯， 嗯，有道理。
既然你进了一个小众的群、
嗯、
这个群的人群就会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嘛、
嗯、
这就很好啊、
嗯、
不然群大家都千篇一律嘛。
你说的对。然后最近我身边还有朋友去领养狗狗。
嗯，
嗯，然后很好玩，他们去那个线下领养，就是其实也是去看看小狗嘛，然后那个领养活动的组织者就会问说，哎，说我们这些小狗它其实是在被正式被领养之前是需要中转家庭的、
嗯、
你要不要试一下就是中转一下，然后就是既可以满足你短期内照顾一个小狗的这种治愈、
嗯、
然后呢又可以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承担你长期责任嘛、
嗯、
对，然后就只要你这段时间有空你就可以寄养它，又可以给那个小动物一些温暖，然后就可能你养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他们就会问你说要不要留下。
哎呀，我告诉你，我估计是留下概率高。
对，然后有超过50%
都是
留下的，
因为你会有感情、
嗯、对，而且就是当你可能真的养了，这个就跟可能有一些人生小孩一样，就是你真的生了对吧，就是你要养你就咬着牙硬着头皮你就还是能把它照顾好的。
嗯，
因为大家都是有责任心的年轻人，
因为它提供了你情绪价值。
提供过情绪价值，对，我自己今年观察到的一些投资机会也好，或者是说创业机会也好，也是就其实是会基于互动或者是基于体验类的、
嗯、
然后线下的会偏多一点、
嗯、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能，
比如说呢，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骑行
啊，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围绕着骑行除了自行车店以外、嗯、有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可能像 RE 为代表的就骑行生活方式的、
嗯、
然后还有你看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骑行友好店铺，
嗯，
对，就是说你可以把车停在附近也好，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折叠车，
就跟宠物友好店铺一样，
对对对，类似的。你看宠物友好店铺也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东西，就今年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地方它会出宠物友好店铺地图，
嗯，
然后就是你这些店是可以带狗狗去的，然后其实会有这样的基于体验也好或者基于兴趣也好或者基于你的生活方式也好的新的一些消费的主题，但它可能不是我们原来说的按品类来分的主题，但它可能是一些按照你的就生活方式来分的一些主题啊，我觉得可能未来随着大家的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吧，就会有还蛮多这样类型的机会。
嗯，大有可为。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一些不如预期的和一些超过预期的和一些意料之外的，如果让你客观的尽量客观的给今年消费市场打个分的话，你会打几分？满分10分吧。
消费市场是指什么？是指大众的消费市场，还是指我们从工作的角度的消费市场？
我们刚刚因为其实已经从自己的角度来打过分了嘛、
嗯、对对，
所以我们就从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吧、
嗯
就是大的消费市场吧。
嗯， 六七分吧。
六七分，哎，那还不错哎。
嗯，是啊。
对，嗯，就是实际上就是没有想象中不好。
对，
然后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是的，
嗯，
是的，
嗯
因为我觉得本来大家预期有点过低，
嗯，
所以今年反过来来看还行，
嗯，
当然了，就是全民消费降级啊，收紧裤腰带这个事情是在发生的，但它也同时不妨碍，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体验型的小众的生活方式的东西，
它会在发展，
它其实发展的挺快的，只是因为它基数很小，所以你看它你还觉得很小，这就像猫狗粮，你再放到前几年去看。你觉得它体量很小，但你这几年在看它体量已经长到一个不一样的规模了，所以中间还是酝酿着很多小的机会在诞生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及格的分数。
我应该也会给到七分左右，我可能会给到七到七点五吧，
比我更乐观。
对，我乐观的点是在于说我觉得今年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对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给到七分是因为第一同意刚刚佳佳说的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不好，对吧？实际上不管我们看刚刚说到的双十一大家的参与度也好，或者大家实际的消费额也好，因为我们去看它的增量数据，其实还是局部有非常好的增长的表现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一部分我是给到七，就是基础分我给到七。那个零点五的上浮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整体是一个市场在回归理性，或者是在重新调整节奏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我觉得前几年大家都有去聊，比如说什么消费过热也好，或者是说有一些比如说起来的很快但是可能后续后劲不足的这样的行业也好，我觉得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市场环境的往前的发展带来的一些有一点措手不及的那个慌乱的脚步的那个感觉。但是今年因为整体的就是大家变得更冷静了，外加刚刚不管佳佳讲的比如说是能省则省，对吧？还是我讲的精确，然后实际上就是是给到一些真正带来价值的或者是真正 OK 的品牌一个比较好的去屏蔽噪音的一个，
对，是
的一个窗口，对吧？
回到常态了，
没错没错。然后可能一些相对真的没有那么好的，就像比如说这两天下雪，我们说为什么热血兆丰年，对吧？是因为它可能把很多害虫啊什么也都冻死了，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就是它重新调整，然后并且合规的很多的这个大的前提的窗口是为了说后面它能够更好去发展，所以我自己会给到那个零点五分是来自于对未来的一个预期。对，所以明年就是如果假设到明年底的话，我是希望说明年我会给到一个更高的分数。
那我也是，毕竟我们两个都是从事乐观行业的人员工作人员，不然都不能做这一行吧，
不然都不能坚持到现在，
对啊，
对吧？所以明年会有什么看好的趋势或者机会，或者是说你会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吧？
我觉得肯定是健康相关的，因为现在全民的健康意识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保健品其实在海外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非常大，中国等于刚刚开始嘛，还是一个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过程，所以肯定有比较大的空间，包括中医啊，对吧？国家也很鼓励那些东西，我觉得中医跟很多保健品的结合，它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火花会迸发出来，所以其实不管是人的健康还是猫狗的健康，
哇，这个完美的 cue 到了刚刚讲的话呀。
对，因为其实就是你关注你以及关注你的家人，这家人可以是小孩也可以是你的宠物，但他们的健康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今年肯定猫狗的保健品是长得不错的，因为我之前养过一段时间边牧然后呢我发现猫猫狗狗有个问题，就是这个眼睛啊这边很容易不干净，或者就是说它会有
泪痕的那些
泪痕这些，其实如果有一些产品能解决这个东西也挺刚需的，
眼药水减少它分泌呀、然后毛发清洁啊，
对啊对啊，不然你会觉得它很可怜啊，
嗯，
感觉在流泪，其实人家也没有流泪。
我自己可能还是先关注人吧，就我还对，就是人的健康消费这块，
我以为你关注的是人相关的行业，
也是人相关的行业，
也是人相关的行业，
对对对对对，跟人的健康相关的一些行业
是什么、
对，就是其实你刚刚讲像口服的保健品啊什么之类
的，
对对，其实有在看。然后现在因为我们行业上其实有非常合规的，比如说保健品食品的那个目录，对吧？然后就是你所有的添加的东西实际上都要透明和合规，然后匹配的就比如说内服外用的这样的一些趋势。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市场在迭代，然后因为消费者认知也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是未来的产品一定是越来越科学有效，然后而且能够清晰的向消费者去传达的，对，所以会蛮关注这样类型的一些机会。就是 应该算大健康消费里面的，不管是消费级医疗还是医疗级消费吧，就这个其实我们去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聊到嘛。
对，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我们可能
长期的一个趋势，
对对对，长期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对，然后所以明年也会去看这样类型的机会。 所以最近有在哪里看到什么好玩的，也是你的隐藏菜单
啊？我的隐藏菜单是一次性的内裤。
哎，我觉得这个很健康。
我今年会发现我用一次性内裤的频次又高了好多。因为一方面是大家开始卷这个品类了、所以的那个它的质地就做得越来越好了。
它其实现在都不是像原来那种，现在是像正常内裤一样
的
棉质的。
就是我记得好像像 Baby Care 啊、全棉时代啊、德佑啊什么的，它其实都有自己的那个一次性内裤、而且它那个包装已经做得很好哎，你知道吧、它就是如果你出差一个礼拜的话，它就是用不同的颜色，五颜六色，代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啊，不像原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包装。
你本来用掉有一次性，就是你还需要，
你还需要他告诉你今天是礼拜几吗？
哎，但我
绿色哦，我今天是礼拜三，需要吗？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今年去了趟日本，我发现日本在一次性内裤的设计上是没有中国更精致的。我看到他们更多是很简单的嘛，对不对？包括是那个 MUJI 的，包括是什么，就是你便利店买的。当然，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包装啊 ，package 肯定是做得好的，但它其实是没有这么细化啊、也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像是一个便携的大单品在卖。所以我觉得我今年的隐藏菜单可能是这个，因为原来我会担心就是做的比较简陋啊或者什么的，但今年就是出差基本上直接买这个，然后我双十一其实也囤了很多这个，不错吧？
不错。我自己其实现在发现一些东西，一个是刚刚讲的，就是电商平台上比如说它会有一些推荐，然后一个是因为我们的职业习惯嘛，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去看一些报告啊啥的，然后就是在里面去看一些我没有见过的品牌或者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说像刚刚你说一次性内裤这件事，我可能就顺着他去推荐一个我的隐藏好物，是那个应该叫睡眠裤，或者是那种它不叫拉拉裤，拉拉裤是小朋友的那种，对，但我
你说的是裤是卫生巾吗？
对，就是夜安裤那种，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知道就是它很麻烦，它是一个很长条的，
对，
但很长条的其实它随着你运动它还是会位移的，我们这一期这样聊好吗？
好像有点太
我们的听众男女比例到底是怎么样，
就没有关系，让男生学习一下吧、对，然后我就觉得它的好处就是说你随便怎么动也没有关系、然后所以就今年我顺手带一件带过很多这个，然后还有的时候天猫超市凑单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带这个。
我看过数据，今年涨得特别好、这个
是吗？
是的、
对，然后有几个新
品是普的，
对，然后有几个新品牌其实是因为这个、有一个应该是叫它
我知道它颜色，
对对，它颜色、对对
对，
然后实际上这些品牌也是随着这个品类的红利有在起来嘛、然后包括就是其实今年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是属于联名款、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出圈的，今年有很多的品牌，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妆品牌他们在拿一些比较可爱的卡通的 IP、然后去打一些新的人群新的需求、对吧，然后也都是somehow 通过今年的一些这个更贴近用户的兴趣、对吧，或者是
最近很火
的
那个 Loopy 呀、
Loopy 对，做了很多联名，
对，
还有那个谁也做了很多联名，线条小狗、
IP
线条小狗也做了很多联名，跟那个什么小奥汀啊什么的做了很多的联名、对，然后包括很多的奶茶店、最近做了很多的联名，对，然后其实我也是有的时候是回过头来看到大家朋友圈分享或者看到一些报告里面有提到，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做了联名，
对，
毕竟做到像酱香拿铁这个程度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
是
对对对对对，包括你知道就实际上 Soul 它其实也在跟很多的品牌做一些联名、它今年双十一的时候是跟那个天猫一起去做了光棍节的一些宇宙姻缘套餐的一个联名，因为你还记得双十一是光棍节这件事吗？其实大多数人也都不记得了，对，然后他就有做一些这样的，还有在跟乐乐茶做一些这样的有果恋爱服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跟一些年轻人啊，然后跟一些社交啊，然后跟一些消费去 crossover 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对，我自己的话怎么讲呢，今年的确也有因为联名款消费过一些美妆产品。对，那我今天送什么礼物呢？我们先留问题吧。对对对，你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么多的小众爱好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哇，
然后要讲出理由，而且这个理由不能很泛。
哎，你讲的是小众，哎、你先排除几个大众的。 然后剩下的我们就算大小。
我觉得总不能算跑步吧。
跑步感觉自己被冒犯到。
对，被冒犯到了，但它确实太大众了吧。我觉得小不小众是你定义的，但是那个理由是不一样的。
嗯，
包括你爱上它的理由，以及你为什么能够长期坚持它的理由。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想听到大家很好答案的东西。
其实佳佳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我可能想问的是，那我就问一下那个刚刚前面我们俩讨论的问题吧，就是说大家觉得今年自己的整体的消费结构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嗯嗯
嗯，不是能省则省啊，而是你要告诉我说结构变化在哪里。对，就比如说你的口袋从哪里移到了哪里，或者你有什么新增加出来的口袋。
那
今天谢谢佳佳来参加我们节目，以后还是要常来哦。下一次应该
是六幺八
节，六幺八吧，六幺八，对对对对，下一次就是六幺八，
六幺八。对，我觉得今年可能我觉得今年双十一结束以后，可能后面的大促会受到一些影响。那真的大促心态真的要到明年六幺八、三八可能会稍微弱一点。
你觉得大家可能一个是因为过年有比较晚，今年可能它会 somehow 影响一部分三八，然后一个是可能大家因为双十一的时候就觉得波澜不惊的度过了，然后所以是不是会再延迟到六月份，是这个意思吗？
我感觉就现在变得大促常态化。其实双十一数据没有大家想中好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把日常的消费给日常化了。但可能它的总量还是不错的。要让大家不断的被这些购物节给刺激，我觉得也疲态了，因为毕竟双十一这个事儿也搞了特别久了。所以它需要有仪式感。我那天就在想，我想人类创造出圣诞节，对吧？创造出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发明啊。对，你就看他每年就算有任何事情，但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时间带来很大的期待。然后呢也会有很多的商业机会，
你会给他很多的 respect。
对，他就是在那个集中的那个时间，我觉得人可能有时候就是一年要活一个不一样的 special 的一个 season。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很快乐，对吧？然后他有这样子一个仪式感以后，他就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consumer behavior。然后双十一和六幺八可能他就milestone少一点，但是呢大家集中去营造那个感觉，反而会把这件事情更长的话，不然的话你就是一招用皮了，然后你就会说啊，反正马上又来下一个大促，那我还是不买吧。有可能你就能省则省，就完全不买。
你讲到这个点，我正好也可以 call back 回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点，因为我今年有讲说体验式和线下的这一块嘛。实际上今年双十一你会发现现在啊，随着大家有其实反而变得更蓬勃的线下消费习惯，所以今年有很多的双十一的消费也是在线下发生的。因为大家会做一个动作是叫双十一的线上线下同价这件事情。对，
是的，
对。然后所以如果我们从具体的数据的表现上来看的话，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 JustSoSo 的报告嘛，就他年轻人给的反馈也是说他们现在可能会有一半是在线下发生的。对，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说借着这个档口的机制，就像你说可能跟过年一样，就过年我们也是比如说会去超市买或者什么买，对吧？现在他们习惯也是说，哎，我知道这个阶段会给到我很好的机制，然后所以我会去能够接触到这个品牌的各个地方去进行消费。
那很好，那是好事儿。
然后我也很期待你们的节目能够上线。
对，我们那个节目应该快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播客，然后关注我个人的播客账户。
好的，佳佳。那今天特别感谢佳佳来，我们下次就六月见喽。
好的，六月见
吧。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听完之后别忘了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或者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声小音，你可以在 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节目简介里找到他的微信二维码，添加后发送了不起，我会在听众群里面等着你们一起发现吃喝玩乐新动向。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拜拜。